在成人电影行业成为明星，赚取百万美元身价的布鲁姆，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欲望的仓鼠，一次次为了满足肉体而在轮子上不停兜圈，直到精疲力竭，痛苦不堪，抑郁求死。有一天，他听到一个女孩对他说，你过去做的糟糕事情不能定义你，未来可能的成就也不能定义你，真正定义你的是上帝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：拍了1000多场床戏后，我几乎丧失了亲密的能力。执笔浩清，翻译支持陈磊 ，Crystal。在出演了1000多部成人影片，成为最知名的色情明星之一之后，布鲁姆周游世界，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，却发现银幕形象吞噬了他的生活，甚至淹没了他本来的名字、他的过去、他的梦想。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成就，赚取了超过100万美元，整个人却要宕机了。在成人电影行业打拼了整整6年，我身心俱疲，精神崩溃，怀疑每一天是否就是我的末日，那简直是人间地狱。我强忍痛苦，强颜欢笑，而周围那些从我身上获利的人只是拍拍我的背，为我的成功喝彩。他感觉自己在无声呐喊，却找不到让这一切停下来的方法。那之前，他已切断了与父母的日常联系，几乎删光了所有朋友的社交账号。随着钱越赚越多，他意识到曾经那个阳光开朗、兴趣广泛、喜欢开玩笑的自己早已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麻木的躯壳，一个被利用、被消耗、沉溺于虚幻生活的影子。日复一日，我出卖自己的肉体，为一个将成千上万瘾君子视作猎物的行业卖命。我深陷其中，看不到出路，看不到未来。2013年初，布鲁姆决定自杀。那天，他刚从亚特兰大拍完一场戏回到家，疲惫不堪。为了工作，我不得不服用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，结果头疼欲裂。他瘫坐在椅子上，手指在键盘上缓缓敲击，搜索着服用多少止痛药才能致死。他拿出药片，一颗颗摆在柜台上，分成4组，每组3粒。就在那一刻，所有的感官都异常敏锐。他突然想起口袋里还塞着一张支票，等着他去兑现。他走进一家银行，往常他总是尽量避免与柜员有任何交流，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工资单上的信息，然后投来惊讶或鄙夷的眼神。但那天，他却渴望感受到点什么，哪怕是羞辱也好。我甚至希望柜员认出我来，然后惊呼出声，那样我就更有理由自杀了，让我彻底沉溺于羞耻和自我厌恶中。他把支票递给了一位中年女士，接下来的情景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柜员接过支票，抬起头，直视他的眼睛，轻声问道，布鲁姆，你还好吗？有什么我能帮你的？他的语气平静而真诚，瞬间冲散了他脑海中盘旋不散的死念。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问候，他念出他的名字并不奇怪，毕竟支票上就写着，却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有人不叫他的艺名罗科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真正的看到了我，不是那个沉沦在行业里的堕落的罗科，而是那个正在罪恶深渊边缘挣扎的布鲁姆，一个几乎被吞噬殆尽的灵魂。一个银行柜员的问候 竟让准备自杀的他瞬间破防。柜员提醒了我真实的身份，打破了我用谎言编织起来的现实。我想起了我被罗科掌控之前的样子，他提醒我，我是布鲁姆，而不是一个困在永无止境的噩梦中无法逃脱的色情片里的男一号。他逃离银行，返回家中。布鲁姆曾以为自己无法再产生真切的情感，不会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也无法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。他以为自己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继续在色情行业里挣扎，受困于精神和情感的枷锁，要么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然而，在与银行柜员那次短暂的交谈之后，他站在镜子前，久久凝视自己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有第三种选择，逃跑。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色情行业，他想到自己的家人，母亲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未给家里打过电话。这一次，他终于鼓起勇气拨通电话。他听见母亲的哽咽，他一遍一遍地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你永远是我的儿子，求你回来，离开那个地方。就在那一刻，布鲁姆下定决心，当天便收拾行李，回到母亲身边，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。为了重新开始，他在北卡莱罗纳州的罗利市找到了一份健身房的工作。然而，他很快发现，回归正常生活远比想象中困难。过去如影随形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色情行业的痕迹散布在网络各个角落，经常有人认出他来。那些带给他不菲收入的视频和照片，现在更像一张无形的锁链，紧紧捆住他，不肯放手。他不止一次想要放弃，直到遇到一位年轻聪慧的女士霍普。我起先约她出去，她都拒绝了，最终她同意和我一起跑步。在等她来的时候，我决定不向她隐瞒，直接告诉她我曾是一名色情演员。霍普听完沉默了许久，然后他看着她，认真地说，你不是被自己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所定义的，也不是由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所定义的。你认识上帝吗？真正定义你的是上帝，他创造天地，也创造了你。布鲁姆愣住了，他知道上帝的存在，但那只是个遥远的概念，他无法像霍普那样自然地谈论与上帝的关系。然而，他渴望了解更多，也渴望留在他身边。于是，当霍普邀请他去教会时，他答应了。那一天，布鲁姆第一次从一位年长的浸信会牧师那里听到了福音。他看到牧师穿着牛仔裤，手臂上还有纹身，坦诚地分享着自己过去的不完美，并将其与耶稣的完美对比。牧师诵读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其中提到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轻看羞辱，只为摆在前面的喜乐。这一刻，布鲁姆忽然明白了耶稣的爱，他为何甘愿承受十字架上的苦难，就是为了像他这样的人。当天，布鲁姆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，将生命交给基督，让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他所有的罪与羞耻。当他泪流满面地站起来，他心里明白，他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子。霍普后来成为他的妻子。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布鲁姆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，十几岁时还常去教堂礼拜的人，怎么会走上那条路？他沉痛地反思，在人生的许多阶段，我们都从周围听到一种说法，要跟从你的内心。这句看似美好的建议，其实极具误导性。事实证明，往往我们的心才是最大的骗子。他受骗于一种虚假的认同感，我追求成功，误把自己的天赋当作赢得认可的手段，我最沉迷的其实是 被关注的感觉。让自己心中的情感和欲望成为人生的指南，往往会把人带到不想去的地方，让你做出终生后悔的决定。我曾经就是这样生活的，我的心让我去了好莱坞，让我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色情明星，甚至让我觉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个正确的选择。布鲁姆看到社交媒体和文化不停向人兜售各种谎言，那些被包装成真理的空洞承诺，声称能带来成功、爱情、认可、名声甚至财富，然而现实却是这些虚妄的承诺让人们饱受焦虑、抑郁和自我怀疑的折磨。他痛切地意识到，我们活在历史上最富裕、最优越的时代，但却成了最孤立、最幻灭、最抑郁、最不健康的一代。许多人被谎言、愧疚和羞耻感驱使，困在自己构建的虚幻世界里。圣经早已揭示了这一点，只是人们常常忽略。那些谎言背后有一个谎言之父，我们很容易就让谎言引导我们落入魔鬼那通向死亡和毁灭的计划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诱骗，用虚幻空洞的梦想构建了整个生活。之前我的人生一直在追求和体验欲望，这种以欲望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充斥着追逐、占有、自私自利的行为，以及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一时兴起而进行的征服。我无法看清本质，爱与欲望截然相反，爱包容、延续并涵盖一切欲望所回避的东西，爱需要牺牲，而欲望只顾自我保护。爱能让你走过一生的婚姻，而欲望则是每一段一夜情的催化剂。欲望廉价而短暂，它更多关乎妥协而非建立关系，而爱则真实持久，需要付出努力并做出舍己。爱带来真正的亲密，而欲望只是爱的廉价赝品，最终使人远离真正的亲密。布鲁姆痛苦地回忆，拍了1000多场床戏之后，我几乎丧失了亲密的能力。他坦言，离开色情行业后，他发现自己很难与人建立深层次的关系，无论是雇主还是新朋友，他的过去总像阴影一样紧随其后，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。他形容这种感觉就像背负着一块百磅重的巨石，步步艰难，一点点将它压向毁灭。他觉得自己像一只仓鼠，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满足肉体的欲望，在轮子上不停兜圈子，直到精疲力竭，痛苦不堪。直到遇见妻子霍普，他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爱和亲密关系。真正的亲密关系并非刻意营造就能得来的，我们需要在神和人面前展现最真实的自己，摘下面具，放下那些不健康的防备和戒心，敢于袒露内心的恐惧、脆弱和需求，这才是亲密的真正开始。他说，上帝没有把我们设计成漫无目的的发生性关系，从一个伴侣跳到另一个伴侣，仅仅为了满足欲望。他赐予我们性爱作为礼物，让伴侣在彼此的忠诚和承诺中体验真正的亲密和情感连接。虚假的亲密最终只会带来痛苦、折磨和孤独，而真正的亲密关系带来的却是丰盛和满足。这需要我们放下控制，学会信任，知道即便自己并不完美，依然可以被接纳、被爱。这个过程虽然艰难，却也无比释放。结婚10年后，布鲁姆与妻子育有4个可爱的孩子，他进入利伯提大学，学习神学并成为一名牧者，现在一家非营利机构担任运营总监，致力于帮助人们从性创伤中得着医治，重新寻找人生的目标。他坚信自己的故事是上帝恩典的见证，这恩典对所有人开放， 无论你做过什么，无论你经历过怎样的痛苦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都能赐予你医治、完整与意义。当我们愿意放下骄傲和幻想，接受真正的亲密关系所需要的谦卑和真实，便能迎接一个充满怜惜、爱和满足的生活。他深信上帝的工作就是接纳那些心灵破碎的人，医治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转身去关爱身边那些同样心灵破碎的人。
是。